好，弟兄姊妹们，早上好。
上周祈祷。
对，上周我们过了一个复活节，是吗？
我哋啱过咗复活节，系咪咧？
过了一周的时间，怎么样？
过咗一个礼拜啦，大家觉得点啊？
给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在过去的一两周的之内啊，或者过去的一个月，你会给自己打几分？从一到十，十是满分，一是最差。
我想同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啦，过去一两个礼拜里边，你如果俾自己一个分数，一分最差，十分系最好，你会俾自己几多分呢？
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哎，大家下面有勇敢的吗？说一下分数。
你会俾自己几多分呢？
有十分，谁回答十分？
十分，好好啊。
OK，Michael 你呢？
六分吧。
啊，六分 ，OK。还有，哦，五分，哦，也可以举手啊。OK。
有啲人五分啊，打唔使举手。
对，我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啊。你对你自己的评价，哎，只是其中一个，但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上周刚过完复活节，复活节的效应是不是今天还在你的身上？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说，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
其实我哋或者俾自己几多分，系你自己对自己一个嘅衡量。但系我哋而家复活节过咗啦，复活节嘅精神应该仲喺我哋嗰度。你觉得喺神嘅眼中，神会俾多分几多分我哋咧？
哦，神会给你打几分？还是十分？
系咪仲系十分呢
？OK， 还是五分？还是下降？还是
定系五分呢？定系又又
升？下升了。那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实际上神给你打的分是十分。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神给你们的分数是十分。
不管你过去两周或者过去的一年，现在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了，快五个月的时间，不管你的表现如何，你的成就如何，
无论过去你的经历是怎样，今年我们已经过了成四五个月了，无论你的表现是怎样，
上帝就是给你打十分，就是满分。
神是会给你十分，也就是满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上周日的时候我们纪念他的复活，他又复活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写十字架上，我们上个礼拜日去纪念他是已经复活了。
耶稣的死是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是吗？
耶稣的死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
那耶稣的复活呢？是为了我们的什么？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我们的称义。
是为了我们的称义。
称义的意思是说，你在上帝的眼中，因着耶稣基督他所流的宝血，上帝看你是满意的。
所以称义的意思就是，你在神的眼中，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造成的事，我们在他的眼中是被称为义的。
这是我们需要信心来领受的一个真理和事实。
这个是我们需要用信心去领受的一个真理和事实。
所以当你到主日来这里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可以想想，我们实际上到这里不就是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吗？
所以当我们来这里就主日来敬拜，我们岂不是来到这里就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吗？
然后你可以问你自己，上帝怎么看我，然后我又是怎么看我自己的？
然后你就要问，究竟神是怎样看我呢？我自己又怎样看自己呢？
那今天呢，实际上我们会看约拿书第一章嘛。
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我们在这第一章的时候，也是看到一位悖逆的一位的先知约拿。
在这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悖逆的先知约拿，
却被上帝不断地来追寻，
却是被神不断来到去塑造他。
因为约拿是耶和华的百姓，是信心来投靠他的百姓。
因为约拿是神所差来要去帮助他的百姓的。
那今天借着我们第一章的约拿书第一章的分享，我盼望你跟耶和华的关系可以借着这一章的经文可以更加的靠近。
所以今天我们会从约拿书第一章，希望大家透过这一章更靠近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当你面对约拿一样，像你可以像约拿一样过了整个的事情之后，你可以活得更加的自由，也可以更加的
让我们好像约拿这样，将整件事情过之后，我们看回转头，我们可以活得更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
我们就看第一第二节的经文。
这里面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在里头这两节，
那约拿是谁呢？在这里直接说到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而这个名字呢是出现在旧约的列王记的第十四章。
这个约拿究竟是哪一个人呢？这个提到一个亚米泰，这个人是出现在列王记上的十四章。
那约拿生活的时代是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
所以约拿生存的时候是北国耶罗波安做皇帝的时代。
那大家知道有大卫、所罗门，然后是罗波安，罗波安的时候整个王国就分裂了。
大家知道大卫跟着所罗门，又到他仔罗波安，罗波安的时候他的国家就分裂了。
那分裂之后呢，分成了北国跟南国，然后约拿呢是北国的一位的先知。
所以分裂了之后就有北国和南国，约拿呢是北国的先知。
那这位耶路波安二世呢，实际上他也是行的，在耶和华的眼中行的都是恶事。
耶路波安在神的眼中其实是都不是那么好的王，
但是呢，耶和华呢，就是因着他的怜悯，就让这样的一个国王呢，让他军事非常的强大，然后收复了很多的失去的一些的土地，经历所谓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名词叫大国的崛起。
我们看到神是使用这个耶罗波安去征服了很多的土地，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国的一种的复兴。
那约拿呢，他实际上是预言了这些收复失去的土地的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约拿是面对着这些收复土地事情发生 的时候，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他是比较会受这个王和王室的这种的喜爱，
所以他会特别受到王或者王室的喜爱。
在北国呢，估计也有很好的一个地位，
在北国里面呢，他有一个相当好的地位，
他好像是可能是一个王国当中的内阁的成员，或者是国家智库的一个重要的成员。
他可能是北国这个王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员，甚至是他们智库的很重要的成员。
他的生活非常的舒适，他的日子过得非常好，他发出预言就成就，
他的生活非常舒适。
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让他去尼尼微，当时一个军事非常强大，同时呢又是非常极其残暴的一个国家。
但在那时候出现了这个尼尼微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但也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的国家。
那尼尼微呢，就是这个亚述的首都。
尼尼微这个城市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那他们会做一些非常残暴的一些的事情啊，比如说把人在战斗当中把人杀死的人呢都挂起来。
他做很多公开的
展示，
做很多残忍的事，比如呢他杀死了一些人，将他们的尸体就挂起来去示众。
那有人说可能成吉思汗他往西边去前进的时候，他也用了相同的方式，有可能是从亚述那边来学习的。
有人说中国这个成吉思汗当他去西边去扩张的时候，他都用到这么上下的方法，残暴的方法，可能就是从这个亚述王国那里学回来的。
那现在的一些恐怖的组织，他也会向你直播这个恐怖的斩首的一些的行动，是吗？
今日这些恐怖的组织也都会尝试去直播他们去斩首的一些的行动。
所以亚述是一个非常残暴然后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亚述是一个非常残暴和非常恐怖的国家。
尼尼微的恶已经达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将会降下审判，然后呢他要差遣一位的先知，就是约拿，向他们去呼喊。
所以尼尼微城的恶已经达到神的耳中，于是他就差遣约拿去来到警告他们。
但是在这里耶和华并没有说他的呼喊会给尼尼微来带来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神没有说他这些的呼喊是让他来到对尼尼微城是怜悯。
不过我们看这个命令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命令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是吗？
但是他对给约拿的命令就很清晰的。
那去哪里呢？就去尼尼微大城，一个外邦的城市，一个亚述的城市。
去尼尼微这个大城，就是这个外邦的城市。
那你要干什么呢？就是向其中的民来呼喊。
要做什么呢？就要向其中的居民来呼喊。
那耶和华也说明了原因，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
那谁去呢？
那谁去呢？
是的，就是你约拿。
就是你约拿。
所以这是耶和华向尼尼微发起的一次的宣教。耶和华在这里他选择了约拿作为他的一个管道，来向那里的人发出呼喊。
所以神在这里就选择了约拿做他一个的管道，要向尼尼微城的人去发出这个呼喊。
上帝正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命令来对约拿来发出他的追寻。
神是透过他这个命令而来到向约拿发出他这个的命令去差遣他。
是的，尼尼微他的恶是真实的，
尼尼微的恶是真实的，
他们需要面临审判，耶和华想要给他们机会来产生回应。
他们是需要面对审判，但是神是耶和华想他们能够产生一些回应。
所以耶和华在展开一个宣教使命的同时，他渴望他追寻的是这一位的先知，就是约拿。
所以神在要宣告这个的审判的时候，他同时也都是要透过约拿来到去做工。
那有一本书，他就讲到约拿的书，它的标题叫做《浪子的约拿》。
有一本书提到约拿书的时候，就说浪子的约拿。
所以耶和华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耶和华不仅仅是要成就他的宣教使命，他是对约拿展开他的追寻。
当神要来到施行这个对尼尼微的审判，他不单止是要完成他一个宣教的使命，他更是要在约拿身上边来到去行使他一个的操练。
他不再希望这位的约拿带着先知的头衔。
他不希望约拿只是拿着先知的头衔，
似乎是做着神的事情，
似乎是做着神的事情，
但是他真正要得到的是一位这位先知的他的心。
但神要想真正得到的是这个先知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没有选择同时期同样是在北国的其他的先知，比如说阿摩斯啊，或者是何西阿啊。
所以我们看到神当时候也都有一些北国的先知，譬如阿摩斯啊那些等等。
那相比阿摩斯跟何西阿，其实约拿的日子是过得非常的好的，因为这两位先知呢，就是是一个批评者发出先知的声音，所以他们被威胁，然后被边缘化，甚至要被消灭。
所以比阿摩斯啊、何西阿这些北方的先知、北国的先知，约拿其实是相当舒服的，因为那些先知呢是讲出一些他们的国王不喜欢听的说话，批评的说话。
那这一位的耶和华想让约拿脱离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去面对可能是建立他声誉的一个亚述的这样的一个帝国。
所以神是希望约拿可以来到超越他这个环境，是能够成为一个他可以使用去帮助这个亚述国，叫他们悔改的先知。
所以如果你站在约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约拿就陷入了一个选择的一个困境。
所以如果你站在约拿的地位，你就会陷于一个要选择的困境了。
那耶和华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耶和华给我们一条命令，永远不是单单去遵行或者是遵守那么的简单。
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一条命令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只是叫我们去遵守。
那他不仅仅他不是要让我们就是 just do it， 就是你做就好了，有了命令你就去做就好了。
他不是只是要我们，你总之去做就好了。
在这些的命令的这些的背后，耶和华真正所期待的就是他能够追寻到我们的内心，增进我们跟他的这种的关系。
他是透过我们要去面对他命令的时候，去操练我们跟他之间那个的关系。
那因为当我们去尝试去遵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去尝试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自己的问题。
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常常会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我做的好不好，我做的够不够。
从人的角度，我们时时所关心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好不好，够不够呢？
但上帝其实在约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最关键的是，上帝真正哎，的确我们是要做一些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服事。
没错，我们神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事情的。
但是上帝真正他想要的追寻的就是你的内心，他想要与你的这一份的关系。
但神所最看重的追寻的就是我们跟他之间那份的关系。
你可以更加的体会他的心肠和他的心意，
是我们透过听他的话可以更多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所关心的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说约拿就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所以在这里约拿是做了一个决定，起来躲避耶和华。
所以跟着第三节那里就提到约拿是做了一个决定，他是要去逃避耶和华。
大家可以看这张的图，其实他要去他失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远比尼尼微要远许多。
其实他在约帕要去他失在西边的地方是很遥远的地方来的。
那对约拿来说，这是这一个决定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决定。
对他来讲呢，似乎是一个很快的决定。
约拿非常惧怕这样的一个决定，他这一次的下到约帕的旅程更下一次的逃亡，他没有停留在原地，立刻就下到约帕。
这里给我们看到约拿他很快就落到约帕那里，就上了一只船要去他斯那里了。
那这是一个大胆的一个逃避，因为他逃避的是耶和华，他抗拒的是耶和华的命令。
所以他是一个很大胆的逃避，他所逃避的是耶和华。
那如果从法利赛人的一个角度，或者是犹太人的角度，他们的第一的反应是说，这怎么可以呢？
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就会说怎么可能去逃避神呢？
那你有没有相同的提出这个问题？这怎么可以呢？约拿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约拿有没有可能去逃避神呢？
这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是一次非常坚决的一个逃避。
但我们看到呢，这里是一个很正确的逃避，
坚决的、坚定的一个逃避，
很坚决的一个逃避。
那从约帕到他斯的距离是非常的，有几千迈的、几千英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因为从约帕去到西边那里的地方，他斯是有几千英里的距离的。
那可以想见，他斯到他斯的这个票价，因为有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还要吃的喝的，他的票价应该不会太便宜。
既然咁远嘅路程，相信就算佢嗰个船飞都唔会平嘅。
他付上了代价，决定，上帝往他让要让他往东走，他就往西走。
所以神叫佢去东去尼尼微，佢就要去西去他斯走。
在第一章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他有什么样的祷告，或者是他想要跟神来做一些的对话，甚至辩论或者是说明，什么都没有。
在第一章我们没看到约拿尝试去跟神去交涉，无论是辩论也好、讨论也好，都完全或者祈祷都完全没有。
那到底是什么让约拿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究竟什么事令约拿做这样的决定呢？
在逃避的过程当中，你隐隐约约 会感到有点不太对劲，就说这一位的上帝，难道是你逃到约帕，你到船上去他是又可以逃避的吗？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没有去反省，或者想到是不是我去到约帕就可以真的逃避到神呢？
在约拿的观点当中，似乎这一位的耶和华只是一个本地的神。
在约拿的观念里面，他觉得耶和华只不过是一个本地的神。
那耶和华的眼目只在耶路撒冷乃至整个以色列，或者仅仅是在圣殿当中，耶和华才在那里与他的民同在。
耶和华的眼目和他的同在只是限于耶路撒冷、犹太的全地、以色列的地方。
那耶和华是一位 local 或者是区域性的一位的神，就像山神是吗？就只管这座山。
耶和华是一个很区域性的神，好像比如说山神一样，是管个山的。
就像传统信仰当中，哎，土地公就只管这一片的土地，或者
是这个土中国人的土地公，或者是管一块土地。
所以，哎，我只要在约拿心目当中，我只要到了耶和华他伸不到手伸不到的地方，我就安全了。
只要我去到耶和华的手伸不到的地方，我就安全了。
这可能是约拿做出来的第一直觉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这个可能是约拿很直觉作出来的第一个反应。
在他的观念的当中，这位的神仅仅是希伯来人的神。
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个神只不过是希伯来人的神。
那约拿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涉及到约拿对耶和华命令的解读。
这个约拿做这样的决定，其实也反映出他对耶和华这个命令的一个解读。
那这个尼尼微的大臣对约拿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约拿来讲，这个尼尼微的大臣究竟意味着些什么呢？
那对尼尼微的大臣来进行呼喊，对约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尼尼微城那些人的呼喊究竟对约拿来讲是一个什么的意义呢？
那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位的约拿来逃避，不顾一切的奋不顾身的坚定的逃避这样的一个命令？
究竟是什么东西令到这个约拿这个先知奋不顾身地拼命去逃避这个的使命呢？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从约拿的角度，他极可能给出的一个角度就是尼尼微大臣，也就是亚述跟以色列的这种的政治性的关系和军事性的关系来看。
所以第一个方面，这个尼尼微城跟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一个在军事上的一个关系，因为它是这个亚述国的首都。
那在此之前，这个亚述已经让北国以色列已经吃尽了苦头。
这个亚述其实之前已经让这个北国以色列是吃尽所有的苦头。
可能这种痛苦的经历对约拿来说还历历在目。
这些这样的痛苦的经历在约拿的心中是历历在目的。
他没有办法去到一个他自己仇恨的一个国家来宣告耶和华的呼声。
他没办法去到一个他自己很仇恨的国家去宣布耶和华的拯救。
就像现在就是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是吗？
可能今天我们就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好像有这样的关系了。
那或者是相对于一个就是欺负过你然后让你受尽苦头也会随时碰到的一个强人，上帝呼召你让他向他们来传福音。
所以也都是好像神来了呼召一个人要去向他的敌人来传福音那样。
那在约拿书第四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耶和华有可能赦免这个国家。
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约拿似乎隐隐约约感受到神可能真的会去怜悯这个国家的。
因为他知道这位的耶和华是蛮有慈爱是怜悯，
因为他知道这个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慈悲的。
那如果借着他的口，
如果借着他的口
竟然耶和华赦免了自己国家的敌人，那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些的影响？
神会赦免了他国家的敌人的话，他会是一种怎样的境况呢？
那他在北国在王室面前的好名声，他的舒适，别人对他的尊重，
他在北国当中他的名声，人家对他的尊重，
乃至他作为希伯来人的这种的优越感，上帝选民的这种的优越感，
甚至作为神的选民希伯来人的那种优越感，
都将会因尼尼微可能的悔改而终结，
都可能会因为尼尼微人的悔改来到终结的。
那我们在整个约拿的在第一章的时候，其实约拿一直在躲避，约拿走的是一条躲避的一条的道路。
我们从第一章看到约拿一直去走的是一个逃避的道路。
如果你看第三节或者第五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关键的动词，他说吓到。
在这个第三到第五节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关键的字眼，就是他吓到约拿。
那吓到在第三节的时候出现了两次，那第五节的时候出现了一次。
第三节有提到，然后第五节 亦都有用到呢个词。
那第三节的第一个下到就是下到约帕，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是高海拔的地方，然后下到约帕就是从高然后下到
第三节讲到佢下到约帕，因为耶路撒冷系一个喺山上面嘅城，所以落到约帕喺海边咧就系一个下。
那第二个下到呢，和合本上面并没有翻译出来，反而是相反的。
第二个下到呢，这里没有特别翻译出来。
那第二个下到其实在这里面和合本说到是遇到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
这里提到他给了船架上了船。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当中他用的一个词就是跟下到约帕的下到是同样的一个词。
但在第五节的那里的下到是其实跟上第三节的下到约帕同一个词。
那吕正中的版本它就是翻译成下到啊，
吕正中的译本也都是翻译到下到。
那 ESV 的话也翻译成 went down into it。
ESV 英文的译本呢就是说它落到去那里，
所以极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他们不是这个船上有许多的货物要装货物吗？所以它可能是在一个台子上面是比较高的，然后船呢是在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可能那只船泊的位置是低过那个码头那些的位置，所以他就要下到那只船那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的物品呢就是因着重力的作用它可以省力的能够搬到船上。
那么时候这货在高的地方就比较容易搬到去比较低的那只船那里。
那与此同时呢，约拿他下到船里的时候也是从一个高的地方然后下到船里面去。
所以约拿是从一个比较高的码头的地方又落到下到这个船那里。
那不仅仅是约拿下到约帕然后下到船上，他也下到底舱。第五节的时候
不单止约拿下到约帕下到那些船，还有第五节提到他下到这个舱底。
那在第二章第六节他又有讲到一个下到山根，就是最低的一个地点。
第二章的第九节也都有再提到他下到一个山根。
这个下到这个词呢其实在整本的这个旧约的当中是跟阴间是联系在一起的，出现了到
这个字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是跟阴间那个字是拉上关系的。
那从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约拿跟上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神同约拿同约神的距离是越来越远，越来越低。
他跑得越远，然后下得越多，距离死亡距离阴间也就越近。
他走得越远落得越低，他就距离阴间是越来越近。
其实我们在约拿的身上可以看到拒绝上帝的命令就是远离上帝的面。
我们看到在约拿身上面，当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是远离神的面。
约拿在这里讲到约拿面对的是耶和华的一个命令，耶和华的话，但是他躲避的却是耶和华。
我们看到约拿虽然是讲表面看是不听神的话，但他是一路远离的，是远离神。
因为拒绝上帝，实际上拒绝上帝的命令就是拒绝上帝他自己。
因为拒绝神的命令其实就是拒绝神自己。
当一个人不断地拒绝你的命令的时候，
当一个人不断去拒绝你的命令的时候，
那如果你在职场上一个的人不断的，如果你是上司，他不断的拒绝你的命令不去执行的话，那他会越来越远离你。
如果你在职场上边你是一个上司，如果一个下属不断的不听你的话，他其实越来越离开你很远。
可能到一定程度就 HR 就会切断你跟那个人的关系，他就会被解雇啊。
或者甚至来到一个地步是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已经切断了，他跟你已经完全没关了。
那在婚姻的当中，当 一方配偶或者是一方不断的拒绝你的要求你的请求的时候，
在配偶里面当一方不断拒绝你的要求你的吩咐的时候，
你是在切断跟他的这个关系，
你就是切断跟他的关系。
这就是不断的下降一直到婚姻的坟墓的一个地步。
所以这里就是一路的下降，一路去到一个婚姻的坟墓的地步。
那拒绝意味着切断， 切断意味着一段关系的死亡。
所以当这个嘅不断嘅唔听佢嘅话，就意味着一段关系嘅死亡。
那拒绝上帝的命令，意味着与上帝的关系远离和疏远。
拒绝神嘅命令就意味着同神嘅关系疏远，离开佢。
那今天弟兄姊妹，我要问你的一个问题是说，在圣经当中有什么样的一条的命令是你去极力去躲避的？
今天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圣经上面有没有什么的命令是你会很刻意不断要去躲避的呢？
是你愿意像约拿一样付上其他的代价，到远方付上船价然后沉睡，但你就是不愿意去遵行的？
是好像约拿那样，你会愿意付很大的代价要去逃避，要不去听这个神的话呢？
你是在还是在过程的当中，还是这种的逃避已经让你不断的在下沉？
你是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你这个的情况让你不断的来到往下沉呢？
那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啊，现在实际上也时不时还是会去极力要躲避的一条命令，就是你要饶恕。
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现在时时仍然要去面对一个的问题，就是要饶恕。
那我生命当中就是常常过不去的两个人，需要饶恕的两个人啊，其中一个就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
我的生命里面有两个人我是很难去饶恕的，一个是我高中的时候的班主任。
那他对我做了非常恶劣的一些的事情啊。
他对我做了一些很恶劣的批评。
那因为就是我不愿意去遵守说我要饶恕，所以我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
因为我不愿意去跟这个老师有好的关系，那我愿意付什么代价呢？
我绕开那个高中的那个小镇，不去那个小镇里面，尽管我有好朋友在那里。
我特别呢就会避开我在高中那间学校那个城镇，我特别就不会去那里找朋友。
那在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就是要逃离那个地方，我要到去远方。
当我要去升大学，我就要逃离那个地方，要去很远的地方去升学。
那毕业之后，我会去拒绝参加同学的聚会。
毕业之后，我会拒绝去参加翻中学呢啲嘅聚会。
那我常常会假想，如果我真的是见到他，那我会怎么办？
我时时会假想，如果我见到他，我会点做呢？
有的时候就非常的这种的难受，同时呢又会进入到幻想的当中。我想，哎，我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羞辱他，让他尝到我当时候尝到的那些的滋味？
我就会去想我怎样去对付他呢？很容易就又跌落了一个思想里面，我怎样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羞辱他呢？
我也会设定一些的条件，如果他做什么我才会原谅他。
我亦都会去设定一啲嘅条件，如果佢肯咁做呢，咁我先至会原谅佢。
那当初这些的逃避都似乎都是无意思的，但是我发现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
当时候呢啲逃避呢似乎好似唔系好经意嘅，但系当我嚟到四十几岁嘅时候，
当初所产生的影响，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放大了，以前好像都没有什么事，不去想它就好了。
就个人开始去放开好多嘢，就唔去想啦。
那我就是没有办法承认，我就是那个人，实际上是更需要上帝怜悯和救赎的一个人。
但我仍然都发觉睇唔到自己系一个能够去怜悯人、去祝福人嘅人。
当我不去饶恕的时候，我就会受到困扰，甚至做梦的时候梦到这些的场景的时候。
所以当我一路不肯去饶恕的时候，我甚至去发梦的时候都会发到一些场景，
会带来这种的情绪，会持续影响好几天，
会带来影响我情绪的一些情况。
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你来说，圣经当中哪条的命令是你想极力去避免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条神的命令是你很蓄意去逃避的呢？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节的时候，他这里说到，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了大风，然后呢船呢几乎破坏，水手他们就开始哀求自己的神。
这个第四节就提到神兴起了大风，狂风作浪，水手就害怕了。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那约拿呢，已经下到地舱，在那里沉睡。
他们将货物扔到海，想将船轻一点，但约拿已经是在个舱底上睡得很冧。
那我们刚刚讲到上帝第一次的追寻，就是上帝给了约拿一个命令。
我们刚才讲到第一样神要给约拿的，就是他一个的命令。
那 当约拿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的时候，耶和华并没有放弃他，展开了新一轮的追寻。
所以当约拿去逃避神的命令的时候，神没有放弃他，然后进行了第二轮的一个的追寻他。
那耶和华使用狂风来追寻约拿，
神是用狂风来追寻约拿。
那这些的水手们，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展开自救，他们个人哀求自己的神。
那水手呢，就各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尝试得救，各人哀求自己的神。
那这个神呢，是复数的，因为他们是多神论，所以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所以他们就求自己的神。
求自己的神，这个神是一个众数的，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神。
但是好像他们的神也不管什么用，所以呢，他们又用自己的方式来展开自救。
但似乎他们的神对他们没什么作用，他们又用自己的方法去扔这些货物，尝试得救。
那他们把船上的货物就抛在海中，减轻重量，增加浮力，所以不至于风浪这些的浪更快更多的这些的灌入到船内当中。
所以他们将船上的货物就扔到海里面，使个船轻一点，没那么容易入水去沉。
那约拿呢，反而是另外的一种的方式。他面对耶和华的追寻的时候呢，他下到底舱躺平了，沉睡了。
约拿呢，就用另一种方式去面对神对他的追寻，就是落到去舱底那里去躺平，在那里睡觉。
那其实这两类的人啊，可以看作是两类的人，实际上面对问题的这个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
这两种面对困难的方式，表面看上来是很不一样，
但根本上却是，大家可以看到，根本上似乎又是一样的。
但其实根本上边这两种是一样的。
那一帮外邦人，他们哀求他们的神跟耶和华无关。
外邦的这些人去哀求他的神同神无关。
那另外的一个人，他既不哀求也不行动，在床底躺平。
另外一个约拿，他亦都没去特别哀求神。
那他想的是要与耶和华无关。
他亦都觉得同耶和华无关，他就在躺平喺度瞓觉。
其实对于耶和华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先知，刻意的要跟他切断关系的这一位的先知，他大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来推进他的计划。
其实神对约拿这个不听他话的先知，他大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去推进他想约拿做的事。
那耶和华可以换人，他也可以抛弃他，也可以惩罚他。
所以神
可以换人，可以换人，也可以抛弃他，也可以透过惩罚让他。
神可以去换另一个人，亦都可以去特别去惩罚约拿，总之用各样的方法令他屈服。
但上帝并没有拦阻他的悖逆的行动，当约拿并不悔改的时候。
但神并没有拦阻他这个悖逆的行动。
那上帝差派了狂风来追寻他。
但神却是差派了狂风来到去提醒他。
那在接下来的时候，在第八节的时候，这些的沉睡中的约拿，他没有继续的，他可以沉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沉睡，而是被船长和船员来唤醒，然后他们撤迁，就撤出约拿来。
到第八节那里就提到约拿都还没是知道要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众人就问约拿说，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然后你是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国的人？你是哪一族的人？
反而他们其他的人呢，就开始去问他，究竟你是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你是什么国的人？属于哪一族？这样。
那约拿回答说，在第九节的时候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
约拿回答，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的。
那 你觉得这句话说得好不好？约拿说的这句话好不好呢？他的一种的宣告。
约拿讲这个说话好不好呢？他这样的宣告。
那你可能第一感觉就会挺好的，非常的正确嘛，
都是事实是吗？好啱喎。
他是希伯来人呐、
啊。希伯来人喎、哦。
他是敬畏耶和华，那当然打个问号。
他是敬畏耶和华，当然这个敬畏是要打个问号。
但是耶和华是值得他敬畏的，这是正确的。
但耶和华是值得他敬畏的。
那可以看到，就是他对耶和华有非常好的、正确的神学正确的一个认识。
可以看到他对耶和华是有很正确的神学的了解。
那神是创造者，他是掌权的神，他是天上的神，跟你们这些外邦人的神都不一样。
他认识到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同你们信那些外邦神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观察这个看似正确的回答，标准的一个回答，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表面看来很正确的回答，其实很有问题。
不是说他说我敬畏耶和华，这是不是一个事实？
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事实。
当你去看他回答的这个次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的问题，他回答的话是把我是希伯来人这个身份的认同，这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认同，放在了敬畏耶和华的前面。
当他的回答，我们看到他是将自己作为希伯来人这个身份，这个认同放在敬畏耶和华之前。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约拿的他之所以来逃避。
我了解约拿之所以逃避，
因为我是希伯来人，所以我就逃跑了。
因为我是希伯来人，所以我逃避。
因为我希伯来人的这个身份、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让我无法接受耶和华向外邦的人来传审判信息的这个命令。
因为我是希伯来人这个的身份，所以我无法接受耶和华向这些外邦人去来到施行一个可能要去怜悯他们的一个的命令。
所以尽管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但是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所以他虽然说我是敬畏耶和华，但其实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所以在因为约拿，大家可以在这个次序的当中可以看到，虽然他的宣告当中耶和华还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
在他这个宣告当中虽然看到耶和华好像还在他的范围之内，
但是相比他希伯来人的这个身份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这一位的耶和华却被边缘化了。
但比起他是作为希伯来人的身份呢，耶和华这个已经是去了外围一个的关系了。
那约拿的这个希伯来人的身份是他做出决定，乃至呢是他决定他生命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事物。
所以他提到他是希伯来人这件事，反映出这个才是他自己最忠心的一种的看重的东
西。那我们把这种约拿的问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偶像崇拜。
约拿这个问题我们叫他有一个字眼叫做偶像的崇拜。
那什么叫偶像的崇拜呢？不是我们去拜一些具体的一些的偶像，去庙里面去拜拜这种的偶像崇拜。
所以偶像崇拜不一定是指我们去拜一些很 实质物体的偶像。
他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生命的这个中心，任何可以代替上帝、代替耶和华的这种的事物，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坏的，都是偶像。
这个偶像崇拜的意义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无论是什么东西，无论是实质上的人或者什么东西，是代替了神在我们生命中那个最高的地位的话，那些就是偶像。
那就像约拿，他的对希伯来人的这种的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他变成了他生命的中心。这个就是希伯来人的身份，就是他的偶像。
所以就作为希伯来人，他认同这个民族、认同这个国家，对他来讲，这个就是他的偶像。
那比如说你是美国人，比如说我们下一代，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吧？那他到底是谁 ？Asian American， 这个就是他的身份认同。
譬如我们下一代，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觉得是美国人，所以Asian American， 这个是他们身份的认同。
那就第一代的太非常的注重他是中国人或者是 Asian American， 但是真正的这个中心并不是，既不是中国人或者是 Asian American。
我哋第一代可能会被好睇重我哋中国人，但系其实我哋嘅身份最关键嘅唔系究竟我哋中国人啊定美国人。
那真正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耶和华神是不是他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他的身份的认同。
我哋所需要注意嘅，究竟耶和华系咪我哋生命嘅中心，而唔系究竟我哋嘅身份系咩人？
那其实一些看起来一些好的人，好的一些的事物，比如说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如果他们代替了你生命中心上帝的位置，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无论哪些好的东西，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如果他们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那个中心的地位，
那他就是你的偶像，而偶像所带出来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
咁佢哋就系我哋嘅偶像，佢带嚟嘅破坏力亦都会好大嘅。
你把他们当作偶像的时候，你就会给另外一半或者你的亲人、你的儿女带来无尽的压力，你们的关系会不断的疏远。
当你当咗佢哋系你偶像嘅时候，你无形中会俾佢哋好大嘅压力，同佢嘅关系就会疏远啦。
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如果约拿的回答是说。
所以我们看看，如果约拿的回答是
我敬畏耶和华，我是他的先知，我是希伯来人，
如果他回答是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是他的先知，我是希伯来人，
也就是说耶和华是他生命的中心，而他的身份认同他放在了他应该放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他以神耶和华为他的中心，那他其他身份的认同放的位置就会对了。
那么约拿在那时那刻面对水手们的追问的时候，他最有可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悔改，转向他的上帝。
在他被这些水手去问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最应该去做的事就是回转来到敬畏翻神，听翻神话。
但约拿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是吗？然后反而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就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
但约拿没这么做，他只是跟人说，你将我扔下海，那些海浪就会平静了。
那约拿说了什么呢？约拿实际上并没有悔改，他选择继续的下沉，说，哎，你们抬起来把我抛到海中就好了。
他没有悔改，他只是选择继续的下沉，你将我扔下海，那你们就没事了。
其实约拿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的。
其实约拿这样的回答是一个很清晰的认知的。
但是约拿就不接受上帝的追寻，他拒绝上帝的追寻。
但他是拒绝了神对他的追寻。
那约拿是否要制造一个仪式，让异教徒，让他认为的这些的异教徒用异教献祭的方式，以一种大不逆的一种的方式向上帝发出他的抗议，你们把我抬起来就像献祭一样把我扔下去吧。
他是要这些外邦的人用他们外邦去献祭给这些假神的方式来到将他扔下海，有少少是对神的做出的抗议。
那在古代近东的文化的当中，平息风暴或者神的愤怒，就是向海神或者其他的神来献一种的祭。那这种祭物可以是人祭或者是动物的这些的祭。
在近东的文化里面，我们那些拜假神的人就会觉得将一些的祭物扔下海，献给这个海神，就可以令这个风浪去平静了。
所以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第一反应我会觉得说，哇，这个约拿好有担当啊，好英勇的这个样子。
我们就眼看下去，我们觉得，哎，约拿好像很有担当，很有勇气，很有勇敢。
他是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换取，这些水手们的这些的平安。
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些水手的平安。
但实际上却是对追寻他的上帝再一次的这种的拒绝和抗议。
但其实他是再一次向各位追寻他的神拒绝他，离开他。
其实我一直奇怪这些事情为什么要用这么大费周章，是吧？你不是知道自己的原因吗？你自己跳进去海里不就行了吗？是吗？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约拿要这么大铺 铺张呢，他自己跳下去就成了，为什么又叫人去抬他落抌落水？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这些的外邦人还很有仪式感的把他扔到这个海中，而且呢要献这些外邦人献在这个杀一位先知的一个处境的当中？
为什么还要叫这些外邦人要用这种这样的仪式将他抌落海来到去好像献一个祭给这个海神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太爱自己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些太爱自己的人。
那约拿可能是太爱自己了。
约拿真的太爱自己了。
太爱自己，他直接，所以他直接带出来的是对耶和华的一种的抵抗，一种的逃避。
因为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断是要向对神有一个的抗拒逃避。
他太爱自己了，所以他实际上自己并没有勇气跳下去来让自己来遭受海中的痛苦。
所以因为太爱自己，所以他也都没有勇气来到去告诉其他的水手听究竟他那个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那这些外邦的人呢并不愿意牺牲约拿，然后他们还是费了很多的劲，但是这些的狂浪却越来越大。
这些外邦的水手其实都不是很想去将它扔下海，但是他们所用自己的方法都是没办法平静这些风浪。
那讽刺的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开始来求告耶和华。
很讽刺的一件事，就是这些外邦的这些水手反而是开始来到求告耶和华。
他们成了一批真正顺服耶和华的人，他们把约拿交付在耶和华的旨意的当中。
他们将约拿交付在耶和华的手中。
所以这个本来是一种约拿所想的这种异教的献祭的活动，却是变成了对这些水手们，这些外邦人，约拿看不上的人，对耶和华的一个顺服的行动。
本来约拿叫他们做的好像一种外邦拜假神的一种的仪式，但结果呢反而让这些外邦的水手呢能够认识到耶和华的大能。
所以你在整本的约拿书当中你去看，其实充满了这种的讽刺，单单在第一章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约拿的这个事迹是充满了很多的讽刺单单在这个第一章里面。
约拿的躲避，水手的顺从。
约拿的逃避神，与水手的顺从。
约拿的悖逆和水手的敬畏。
约拿的背逆和水手的敬畏。
那约拿的麻木跟冷漠，
约拿
的水手的人畏。
约拿的 麻木和水手的敬畏，
人情味水手非常具有人情味。在这里
水手的这些人气。
那约拿的下沉跟水手的献祭，
约拿的下沉和这些水手的献祭，
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的对比，在不断的透过这些外邦人在讽刺约拿他所做的，
都是一些很强烈的对比，是给我们看到是对约拿很大的一个讽刺。
那在约拿书，在整本约拿书当中最难解释的就是第二章。
整本约拿书里面就是来到第二章。
那在第二章的时候约拿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在这个时候他终于开始祷告了。
所以是第二章，当约拿在鱼腹的肚里面三日，他终于就开声祈祷了。
这到底是一个悔改的祷告，还是并悔改并不是彻底的这个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
这个是比较争议的问题，究竟他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呢，还是只不过是在那里来到一种的吐苦水呢？
在第八节的时候，其实约拿在鱼腹的当中还不忘记怼一下这些的水手们，
所以在那里他仍然都来到去将约拿同啲水手嚟做一个对比。
对，第八节他说，那些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
所以他在第二章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祷告。
所以同样讽刺的时候，讽刺的是在约拿立志要献祭要许愿的时候，这些约拿他所看不上的外邦人，他们已经向耶和华献了祭，他们已经许了愿。
所以在这个讽刺就是当约拿在船里在个鱼肚里面做这个的应许的时候，他都仍然是想到他 这个在同啲外邦嘅水手之间嘅嗰种嘅情况。
如果你是约拿，你要写一篇自己的自传。
如果你是约拿，你要写一篇你自己嘅自传。
你会如此的露骨的揭露自己的这种的不堪？
你会唔会咁坦诚嘅去揭露你自己嘅呢啲唔好嘅嘢咧？
在对比的当中，嘲笑自己的骄傲、自己的优越、自己的自私、自己的自爱。
在这个对比的当中，来到去讲出你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叛逆。
那我们从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这整本的约拿书，就是因为对约拿来说是可以的，是吧？
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约拿的情形，就是因为约拿书是约拿他自己写出来的。
因为这一位的耶和华并没有放弃他，并没有停止追寻他，
亦都系睇到因为神冇放弃佢，冇停止对佢嘅追寻，
一直到他的内心最终被寻回，
一直到佢最后内心被寻回。
所以约拿的这个自我，他的自尊，他的骄傲，他的民族的这种的优越感，
所以约拿呢个嘅自尊，佢嘅骄傲，佢呢个民族嘅优越感，
这不是他生命的中心，
并不是他生命的一个终结。
耶和华成为他生命的中心，
耶和华才是他生命的终结，
给他带来的就是这种的释放，这种的自由，这种的敞开，再没有什么能够来辖制他，
就能够带给他那个释放那个自由。
他可以用自己的失败，彻底的大量的失败，来诉说耶和华的怜爱，耶和华的宽广。
他可以用他自己这些的失败来到去很大的去述说神的大能，神的恩惠。
那在整个第一章的当中，在约拿躲避上帝的命令之后，就是他不断的在下降，不断的在逃避的时候，耶和华做了哪些追寻约拿的事情呢？
所以当我们看第一章，当约拿在那里不断的下降的时候，神做了什么追寻的功夫呢？
在第四节的时候，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
在第四节那里讲到神是使海起了大风，于是有风浪大作。
那在第七节的时候，水手们撤迁，撤出的是竟然是约拿。当然这里没有说是上帝的介入，但隐含着上帝的作为。
在第七节周围嗰啲水手就话：，呢、这个事情系咪约拿佢引起嘅咧？
那第十三节的时候，海浪就越发的翻腾。
然后跟住十三节就话约呢、这个海浪不断翻腾。
那第十五节的时候，海的狂浪它就平息了。
然后到十五节就讲到海浪最后平息啦。
那当约拿一次一次的拒绝上帝的追寻，一次一次的拒绝为自己的悖逆悔改的时候，
当约拿不断来到去拒绝神对他的追寻的时候，
那最终在第十七节的时候，耶和华就安排了一条大鱼，他就吞了约拿。
又到去第十七节，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那这个事情让约拿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让他这个躲避的人没有再可以躲避的地方。
所以神就让约拿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他没办法再去逃避了。
那耶和华让这一个自爱的人，爱自己的人遭受最大的不适，让约拿来面对自己。
他就让神所爱的这个先知在那里来到去面对他自己。
耶和华是一位不放弃追寻你的神，
神是一位不放弃去追寻我们的人的神。
那上帝的追寻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说是一种的追赶，或者是对你的一种的玩弄的这种的感觉。
上帝对我们的追寻并不是一种只是玩弄我们，不断去追住我们这样。
在约拿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追寻更是一种爱的邀请。
在约拿身上，我们看到神对他的追寻其实是一个爱的邀请。
约拿一次一次的拒绝上帝的邀请，但是上帝一次一次忍耐的有智慧的来继续的来追寻约拿。
虽然约拿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的邀请，但是神却是很有耐心的不断来到去向约拿伸出他的追寻。
上帝最终他所希望的不是追杀你，而是引导你跟他建立信任的关系，引导你回到他的旨意的当中。
所以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那这种耶和华的追寻在约拿的身上，哎，在整本的圣经当中仅仅是冰山一角，或者仅仅是一个缩影。
这个神对约拿的追寻，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冰山的一角，一个神的工作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缩影。
那在约拿书当中，上帝用惊涛骇浪来追寻约拿。
在约拿书那里，神是用惊涛骇浪去追寻约拿。
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当中，
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
耶和华也是用惊涛骇浪般的这种的爱，对罪人，所有的罪人展开一次的追寻。
我们要看到神也都是透过这个惊涛骇浪对这些罪人来到追寻。
那最终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表达出来。
很重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表达出来。
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39节、40节这么说。
马太福音十二章39节这里这么说。
我为大家来念。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 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耶稣说这个翻谷末麦的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其他神迹。约拿在鱼肚里面，在地里面三日三夜的神迹。
那约拿在大鱼的腹中三天三夜，与耶稣在坟墓当中三天三夜刚好对应。
所以约拿在鱼肚里面的三日三夜，就是好好跟耶稣基督在地里面死了埋葬三日三夜那个的对证。
那约拿在黑暗的深夜当中待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就被吐在地上，再次见到了光明。
所以约拿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然后就被吐出来，重新见到光明了。
那耶稣基督呢，也是三天三夜被埋在地中，然后就复活了。
耶稣基督也是三日三夜埋在地里面，然后就复活了。
那约拿的他的这个被拯救是基督胜利的一个象征。
所以约拿的这个被拯救正是耶稣基督那个的复活的一个的预表。
那正如约拿从水中的坟墓当中走出来，耶稣也是从真实的坟墓当中胜利的走出来。
约拿从这个鱼肚水中出来，就好像耶稣从地里面复活出来一样。
其实我们可能会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耶稣要把自己约拿来等同起来。
我们可能奇怪，为什么耶稣要将他自己和约拿等同起来呢？
因为顺服的耶稣跟悖逆的约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不是吗？
因为顺服的耶稣跟这个悖逆的约拿根本没得比的。
但真正的一个关键，一个类似的一个点在于，
在这个真正的关键的那个比喻里面，
耶和华对我们的这种惊涛骇浪般的这些的追寻，
神对我们在惊涛骇浪当中的追寻，
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同样在地里三天三夜，
同样他用他独生的爱子在地里面三日三夜，
他承担了我们应该承担的刑罚和审判，
他承担了我们需要承担的刑罚和审判，
他喝下了我们不能喝下的上帝那愤怒的杯，
他饮了我们不能够饮的神愤怒的杯，
他为了追寻我们甚至献上了他的独生的爱子，
神为了要追寻我们甚至献上舍弃了他独生的爱子，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来回应，信心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追寻，
让我们用信心去回应神对我们的追寻。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真的是在约拿书的身上我们看到人的这种的悖逆，
我们在约拿书上面看到人的悖逆，
但是你却用惊涛骇浪的追寻了爱来继续的来追寻我们，
但你却是用惊涛骇浪的方式来到追寻我们。
我们不仅仅我们不是你手中的一个工具来完成你手中要做的这种的事情，
我们承认我们要学习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来到完成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你把我们当作你爱的一个对象，
你将我们当作你爱的对象，
你不断地邀请我们来进入到 跟你的这种美好丰富的这种关系的当中。
你不断邀请我们去进入和你这种美好的关系当中。
在今天的时候，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
今天要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祈祷，
求你让我们可以去以信心的这种的方式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这个追寻。
求你帮助我们用圣经的方式去回应你对我们的追求。
不要让这些躲避你的命令成为我们跟你建立关系的这种的障碍。
不要让我们这些不要听你自己命令的这种心态成为阻碍我们和你的关系，
而是进入跟你的丰盛的这种的团契的关系的当中，
而是能够进入和你有丰盛好亲密的关系当中。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